神到底喜悦咩人？佢又恨恶啲咩人呢？究竟我哋嘅神佢喜悦点样样嘅一个嘅群体？有啲乜嘢群体佢又好讨厌甚至系恨恶嘅呢？今朝早让我哋透过马拉基书二章十至十六节嚟到去思想神俾我哋嗰个嘅教导。先知喺呢度一开头佢嚟到去讲，佢话我哋岂唔系一位父咩？岂唔系一位神所做嘅咩？就好似佢将一个嘅大原则拉咗出嚟。以下我哋所讨论嘅都系要根据呢个嘅原则。第一，我哋系有一位嘅父，呢一位嘅父就系我哋嘅天父。咁如果在当时一讲到话是父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是有绝对的权柄。一个的父亲在个家庭里面，他拥有家里面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房屋，所有的牛羊，甚至是妻子儿女仆婢，都是他所拥有的。当然在神的教导里面或者在神的律法里面，他不是可以任意来到去满足他自己，而是他要看顾，他要去爱他们。所以在这里先知一拉出来的第一句就说，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我们全部都是有一位的天父，所以这位的天父是拥有我们，他有绝对的拥有权。而调转来讲，所有属于他的儿女都有绝对的服从的需要。然后他就说，我们岂不是有一位神来到去创造我们吗？有一些的不同，虽然亦都包括神既然创造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然就完全是属于神的了。整个的宇宙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神所创造的，所以所有的人亦都是属于这位神。但是在以色列的角度来到去看，他们多了一层，因为这一位的神是选择了他们成为一个约的对象，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就有这个的必要来到去守这个约，同埋不至于让他们的神来到去蒙羞。亦都话，换句话嚟讲，就系唔能够羞辱呢个神嘅名。呢位嘅先知一拉出嚟就呢两句嘅说话，我哋只系一位神，佢有绝对嘅拥有权，我哋需要绝对嚟到去信服。佢系我哋嘅神，我哋系要绝对守佢嘅约，绝对唔能够让佢嘅名蒙羞。跟住落嚟，佢有三个嘅指控喺呢一段。第一个的指控就说，咁点解你哋以诡诈嚟到去彼此相待嘅咧？待弟兄，诡诈系咩意思咧？诡诈原来系有出卖嗰个嘅意思，咁即系话系为咗自己嘅利益而唔顾道义。以我哋中国人嘅话嚟到讲，就系见利忘义。只要我有利益的时候，所有的道义都不用来到去计较。在这里神他自己或者先知他指控他们背弃了这个的约，他们背弃了跟神所立的那个约。神所立的约，如果我们看回这个的五经呢，他们的律法书，或者只是拿生命记第十五章来到去看的时候，都十分明显。生命记十五章那里，其实它总意就是说，当你见到有弟兄他是穷困的，你一定要来到去帮他，以致到在你们的国境里面没有穷困的人，所有的人都得着足够，以致他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如果他欠了你的，到了七年的时候，到了七年等等，你要豁免他们的债。 然之后如果他们卖了身给你做奴隶的时候，到了七年，到了七年的时候，你要等他们出去，而并不是说、啊、差不多到时间了，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我就尽力的来到去压迫他，去拿回他所欠我的，冇利都好，冇利息都好，我一定要收翻个本。神话你唔可以咁样做，你要怜悯你嘅弟兄。换句话嚟到讲，你唔能够系见利忘义，你唔能够单单睇自己嘅利益，而系你要睇人哋嘅利益。呢个系第一个嘅指控，背弃咗神同我哋列祖所立嘅约，亦都系背弃咗神同他们当日所立的约，甚至是今日所立的约。而第二件事情，先知指控他们以色列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当我们想回先知他那个的时代背景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以斯拉尼希米那个的时代。以斯拉他在最后以斯拉记录，他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到去讲话这班的以色列人，由上至下，由祭司等等至到平民，他们都娶了敬拜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你说娶外邦女子有什么问题呢？那问题不是娶外邦的女子，因为、拉合和路德都是外邦的女子，神从来没有不喜悦他们，反而神喜悦他们。所以当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家谱里面就有他们那个名字。但是这一班的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在、以斯拉的九章一节那里说，效法了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亦换句话来讲，就是因为他们跟了他们这些妻子或者他们的外父外母等等来到去敬拜外邦的神，敬拜偶像。所以神就说，这个是我不能够接纳的，是可憎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在当日这个并不是一个个别事件，并不是说有一个人他娶了，有一个人他做了这些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来到去处理，不是，而是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从祭司等等去到下面，全部他们都做这些的事，以致到神说我憎恶，我憎恶。这个是第二个的指控，神在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在生命记十三章那里明明讲到，如果有人引诱以色列人来到去敬拜外邦神的时候，要将他处死，而且是用石头来到去打死。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没什么所谓的一件事情。先知在这里有第三个的指控，他就说，你们又行了一件的事，使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我在这里那个前妻我括住，原来呢是没有前妻这两个字的。 那我们可能就问，究竟是哪个叹息哭泣呢？有三个的看法，有三个的，或者有三个的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好像在这里和本所讲的，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不过呢个可能性不大、有很多的释经的学者他们都说，因为没有前妻这个的字。而有些人呢就说，那会不会是丈夫呢、丈夫做了这些的事，以致到他们的供物，他们献给神的物，神不要，神不接纳，所以他们哭泣呢、有可能。但是呢又有学者说，都未必的，因为不是普通的人是可以去到神的坛的面前、这里讲到、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 咁所以咧，有學者就話好可能係一啲嘅祭司。咁點解會係一啲嘅祭司咁樣樣做咧？咁就好可能咧，就因為喺十一節嗰度，佢哋娶咗外邦嘅女子為妻，咁所以佢哋就學咗外邦人敬拜外邦偶像嗰啲嘅方式。而佢哋敬拜外邦偶像其中嘅一個做法，就係喺度大喊大叫。咁而佢哋係認為，當人喺神嘅面前大喊大叫嘅時候咧，可以感動呢個神嚟到去做佢哋想呢個神所做嘅嘢。比較明顯嘅一個例子就喺列王記上十八章。當以利亞同嗰啲嘅巴力先知嚟到去對立嘅時候，咁就話你做一個壇，我做一個壇啊。咁你擺啲嘅祭物喺上面，我又擺啲祭物喺上面，我哋都唔點火啊，我哋都禱告，睇下邊個嘅神嚟到去降火，將呢啲嘅祭物嚟到燒咗佢啊。咁然之後嗰啲巴力先知就喺度祈禱啦啊。咁祈禱祈咗好耐嘅時候冇反應喎，咁佢哋就大叫大嗌，好耐又冇反應喎，佢哋就自己傷害自己嘅身體。所以有學者佢認為好可能係咁樣。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咁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就好弊，佢哋係認為當我嚟到去讓一啲嘅先知祭讓一啲嘅祭司在壇上面來到哭泣的時候，在喊的時候，神就會收納我的公民，而且祂會答應我所求的。弟兄姊妹，我們的神不是這樣，我們的神不是這樣。以色列人在這裡一邊犯罪一邊獻祭，所以我們的神祂說我唔睇嗰啲嘅公物，我睇我都唔睇。弟兄姊妹，我哋嘅神对我哋系有要求，我哋所献上嘅系应该嘅，系本分嚟嘅。呢、这个唔系一个好似外邦神一样嘅交换。神，我向你嚟到去祈祷，黄大仙又好，咩都好。如果你祝福我嘅时候，我就还神。咁如果唔係好大嘅事情，我攞隻雞嚟啊！好大好大嘅事情，我攞隻乳豬。哇！真係好大好大，真係了不得嘅事情，我攞隻大豬嚟。弟兄姊妹，我哋嘅神佢唔係咁樣講，我哋嘅神佢係話你係屬於我嘅，你嘅一切都係屬於我嘅。你听从我的命令理所当然，因为这个是一个的约。况且我们今天来到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有几可，不是有几可，讲错，他有哪一次是让我们失望的呢？我跟着这位的神快四十年了，今年夏天就四十年了，他没有一次没有一日让我失望。调翻转头回望呢四十年，我有数唔尽咁多嘅次让佢失望。弟兄姊妹，你系咪咧？你系咪同我一样？所以先知喺呢度佢话：你哋咁样样就错啦，大错特错。佢哋仲有一个嘅谂法，或者当时有一个谂法，就系话嗰啲嘅神咧，尤其是外邦嗰啲神咧，佢唔识得自己养自己嘅。佢唔識得自己嚟到去揾嘢食嘅，一定係要嗰啲嘅人嚟到獻上一啲嘅供物俾佢嘅時候，咁佢就可以有得食啦，或者係可以嚟到去生活落去啦。咁所以喺佢哋嘅認識嘅底下，就係話你一定要靠我。如果我唔供即係俾呢啲供物俾你嘅時候，我唔獻祭俾你嘅時候，你會消失嘅。所以无论我做咩都好，你唔能够讲我，你必须要答应我所求嘅，因为我攞公物嚟到献俾你。先至佢话错啦错啦，你哋大错特错。咁但系嗰啲人点样样嚟到回应咧？佢哋话 why 点解啊？因咩事啊？ 因为什么事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质疑，有他们，或者可以说有他们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如果我们看背景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的波斯国回归，在以斯拉他们就说重建圣殿，跟住去到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就重建城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的背景不是一个很宏伟很繁荣的耶路撒冷，整个的以色列无论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不是一个很繁荣物质很丰富的地方，但是那里有很多的人在那里住，有很多的外邦人在那里住，那当以色列人回到自己地方的时候，那那些的钱是在哪里呢？那当然主要就是在外邦人的手上啦，啊，所以他们就说，啊，如果我们同这些的外族的女子来到通婚，又或者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时候，诶，那就为我们带来商机咯，啊，我是哪个的女婿，啊，所以如果我们都有需要的时候，他做买卖的时候都应该益我先啦，啊，中国人又说得很对的，肥水不流别人田，是不是？咁所以如果我有嘢要做，啊，有好处嘅时候，咁当然係嚟到去照顾咗我家庭先啦，然之后我嘅亲戚再係我远房亲戚等等等等，佢哋都係咁諗，冇乜唔妥啊，我哋为咗我哋嘅生活我哋咁样嚟到去做冇乜问题，赚多啲钱咋嘛，有乜所谓啫。第二个很可能的原因，在当时他们那个的婚嫁呢是父母来到去作主的，而且绝大部分的时间呢是父亲来到去作主，啊，那当然啦，如果父亲不在这的时候，那就很多时候是由母亲作主啦，就好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那他们就有时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指腹为婚，有时就是当两个的细路很细的时候，父母双方的家长已经就定了一个的盟约，到他们去到适婚年龄的时候，我的女儿就嫁给你的仔，或者我的仔就会娶你的女儿，然后他们渐渐长大，当然啦，在一个的盟约里面那个的结婚就不一定娶的或者嫁那个是喜欢的或者是心意的，因为在当时跟我们西方社会的自由恋爱，会是有些出入的，所以这个是第一。而第二呢，当婚嫁完了之后，女方的家庭就必定会是看得很紧，看看男家有没有欺负我的女先，有没有欺负我的女先，那个丈夫，即是对我的女对待得好不好先，如果待得不好的时候呢，那就很多声气了，有压力来，等等等等。外邦就不是这样，外邦他们的婚嫁随便很多，亦都没有所谓，所以这一班的人很可能这班的意识的人就是说，这个未必是我心意的，所以我就娶另外一个，如果我娶了另外一个的时候，那我当然是心意啦，不过如果他改变，即是当年纪大的时候身形就变了，即是一定的啦，即是无论男女都是，而男的呢，即身形都应该会有变，不过 我就不是好像很大变，不过即我的头发都冇了很多很多啦，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休了他，那我就娶过第二个 好看的或者我喜欢的，外邦容易接纳很多，冇所谓，所以他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催他咯，有什么所谓，why 为什么，有什么不妥啊？弟兄姊妹，当他们的心单单是为了自己来到去出发，为了自己得益处，无论我们刚才所看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见利忘义，为了自己的情欲来到去娶外邦女子，又或者是休妻，神都说这个 是我所恨惡的。當時的人為什麼要休妻呢？其實我想人類就說他們不用休妻的，因為在當時來說他們是可以娶多過一個妻子的嘛。只不過在律法書裡面說明，當你如果你娶妾的時候，你妻子的長子仍然是繼承你遺產那個人，他仍然要得雙份，你不可以來到去將長子的名分求其給第二個人，不得。咁換句話嚟到講嘅時候，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只係因為唔想見到佢哋幼年所娶嘅妻，唔想見到佢哋嘅發妻，所以就休咗佢。換句話嚟到講，如果講得粗俗嘅就係篤眼篤鼻，我就係唔想見到佢，所以我寧可係犯律法，我都要休佢。頂姐妹，神佢自己話：我嘅心意並唔係咁樣樣，我嘅心意並唔係咁樣樣。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佢離開神嘅心意好遠好遠啦。咁我哋今日嘅光景又如何？我相信我哋未必係去到咁犀利，未必真係離棄曬神嘅心意。但係我哋會唔會喺有啲嘅事情上邊，我哋都妥協呢？好似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为咗自己嘅喜好，为咗自己嘅利益，神俾我哋嘅吩咐唔系，神叫我哋嘅吩咐系彼此嘅嚟到去相爱。你所最注重嘅唔系你自己，而系你要去服侍嗰啲嘅人，或者喺屋企你服侍你嘅家人，喺你嘅学校里边你服侍你嘅同事或者系同学，喺你工作嘅地方。你是服侍你的老板，服侍你在下的或者是你的同事等等。最重要是其他的人去服侍其他的人，不是让其他的人让我得益处，让我的心得满足。所以先知他就答，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这个的见证或者一个见证人呢，就不是今日的一个见证人或者法庭那些的见证人，需要他作证的时候呢，就传他上庭来到去讲他所知道的，不是这样。一个的见证人在当日是见证一个的盟约，两方面的盟约，如果有任何一方他是不守盟约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的义务，亦都有这个的权力来到去让不守约那方是守约的。换句话来到讲，用武力又好，威逼利诱又好，点都好，是需要让他来到去守约的。先知就说，神是在你和你的法妻之间作一个的见证人。换句话来到讲，神是要你来到守约，当你不守约的时候，他会用方法令你守约的。先知他说，你要知道你的见证人是哪个，你当日所发的誓是有效，而且不是在人的面前有效那么简单，而是在神的面前都有效。他是你的配偶，翻译为伴侣可能会更加贴切。换句话来到讲，他是跟你一起行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其实他是跟你同咁高咁大的，平起平坐的。你不是在他之上，他亦都不是在你之上。神他自己的心意是你们成为伴侣来到去一起行，是你盟约的妻，不过你却以诡诈待他，你为了自己的益处来到去让他受苦。你说为什么？这个就是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虽然神有能力做很多个人，或者原来的意思，或者可能的意思就是说，神有能力做一个男人很多的女人，不过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是只是做一个吗？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这一节呢其实是十分难解，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是各有各的讲法。 不過我自己的領受，如果照這樣看的時候，就說其實他是要人來到去專一，無論是愛他的妻子好或者愛神好，都是專一。透過愛妻子，你就練習專一的來到去愛一個的對象，愛神都是一樣，你要專一的來到去愛這一位的神。所以無論十五節是怎樣解都好，十五節的下半部，所以當緊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代幼年所娶的妻。這兩句呢是直接的，而且是清晰的明顯的，所以當緊守你們的心，所以就要來到去保衛，甚至好像是一些的軍兵來到去保衛一個的堡壘一樣，或者保衛一個城池這樣，很嚴重的，要用盡你所有的力來到去保護它。你要這樣來到去緊守你的心。那心是什麼呢？心原來是心靈的意思，其實就指到整個人，無論是我們的心思意念，又或者是我們的思想行為等等等等，整個人你都要來到去保護它，好像一個的兵來到看守一個的城池這樣。弟兄姊妹，容易嗎？難嗎？我相信不是很容易，如果容易的時候，以色列人就不需要去到這樣的光景，在我們來講看怕都不容易。如果容易的時候，耶穌基督就不會吩咐我們，命令我們來到彼此相愛。得嗎？得，當然得了。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被我們見到是得的。我給一個例子給大家，有一個人叫做耶德信，他是在緬甸那裡來對做宣教，做了很多年。這個人呢，其實他是美國出世，他爸爸是一位的牧師，而他爸爸呢很愛他的仔女，所以就很想他的仔女成才。在耶德信三歲的時候，他爸爸呢每一次在教會回來工作完回來的時候，就要耶德信他朗讀一章的聖經，三歲就開始，咁可能訓練有素。耶德信他四歲的時候呢，他就開始講道，不過他就不在教會裏面講道，他是叫曬他的朋友仔嚟聽他講道。十歲的時候，他爸爸就話：，你可以學一些深啲嘅嘢啦，就送咗去一個嘅船長嗰度嚟到學航海。十二歲的時候，他已經可以十分掌握到希臘文，我看到我就十分羨慕，今天我都是真的不得不得。十六歲的時候他入了大學，比人家足足早了一年，在當時就是十分不簡單的。不過事情是沒有那麼順利的，當他入了大學之後，他就發覺原來在大學裏面有很多很厲害的人，所以呢他就跟這些人交朋友，亦都跟他們來到去傾談討論，他就認識了一個的同學，而這一個的同學呢是無神論的。開頭的時候呢，他跟這個無神論的同學就說其實聖經是這樣看的，他就將他所認識的這位神為什麼要跟從這位神等等等等，就跟他這個同學來到辯論。但是辯辯下的時候呢，就越辯越覺得對方有道理，所以呢辯辯下呢就過埋去，然之後他們就變咗討論。討論完咗之後，他自己都唔要呢個神，他仍然覺得呢個神其實都係假嘅，唔值得嚟到去信，唔值得嚟到去跟隨。大學畢業之後，他就返屋企，返咗屋企嘅時候，他就即刻有一份工，因為當時如果大學畢業呢就真係好犀利㗎啦，他就做了一間學校的校長。不過他做了一年之後呢，他就說太悶了，我要去周遊列國，我要去環遊世界。當然他爸爸媽媽就十分擔心， 一回到去就知道他变了无神论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十分十分伤心，听到个仔话要去周游列国来到环游世界，更加不放心。但这个耶德逊他心硬，所以他仍然一意孤行那他就去了旅行。在旅行的途中他亦都认识很多其他的人即是去了欧洲法国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说去完那些地方我倒不如去一去美国的东部即是我生长在这个城市，我其他城市我都没什么去他就去了东部很多其他的城市。然后他就说倒不如去一去西部听闻那里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我去看一看都好。他就去了。在路途上面呢咁去到一個可能係即係唔係好富裕嘅城市小城鎮，咁佢就要搵地方嚟到落腳過一晚。咁我搵極都冇，卒之就俾佢去咗一間好細小嘅客栈嗰度。咁然之後呢嗰、那個店主就同佢講：我哋喺呢度呢剩返一間房啫。不過呢隔離呢就有一個嘅年青人，佢係患緊重病嘅，所以夜晚可能會嘈一啲。咁你介唔介意啊？咁耶德信佢就話：，咁既然有得住，嘈少少冇所謂啦。咁佢就住咗呢間房。咁當佢住咗入去呢間房，夜晚嘅時候，佢就真係聽到好嘈，而且好多腳步聲走嚟走去。咁佢仔細再聽嘅時候，佢聽到護士嘅聲，佢聽到醫生同佢抢救嘅声，亦都听到呢一位嘅年青人嗰种嘅痛苦嘅喊叫，大声嗌大声疾呼，因为佢个病痛，成晚冇觉好瞓，然之后第二朝咁佢就离开啦咁当佢离开嘅时候，佢就听到下面嗰个店主嚟到同佢讲，佢话：你琴晚瞓得点啊？不过个年青人喺天光之前就已经离开世界啦。咁佢话：不过听闻个年青人系好后生嘅，仲喺边间大学嗰度啱毕业无耐嘅啫。咁佢一听，咁心里边嘅忐忑，因为嗰间大学正正就系佢毕业嗰间嘅布朗大学。咁然之后佢就话：嗰个人佢个名好似叫做咩话啊？讲咗个名出嚟，一讲嘅时候，耶德逊大为震惊。因为这个年轻人正正就是他在大学里面令到他变为无神论者那个人，这个的同学，他心里面突然间很扎心，他说无神论，无神论令到这个人完全走歪，以致到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几咁的恐惧，几咁的无助。他再想回他自细所认识的这位的神，他再想回他所认识的这个的福音，所以他就第一时间走回家，然后开门劈门，第一句一入门口第一句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读神学。爸爸哇真的不理解但是他真的就走了去读神学。他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来到学习其他怎样来到侍奉。在当时他爸爸仍然都没有放弃一个的想法，就是盼望这个仔他可以出人头地。而这个仔他这个耶德逊他仍然都觉得我应该可以为神来到做一些的事，所以他也很努力的来到读书，就盼望当他毕业了之后可以去一些很大的教会里面来到服侍，又或者作为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在神学的几年当中，他有机会来到接触到一本书叫做《东方之星》，其实就讲到一个宣教士去了印度的工作。他看完了之后，他心里面很有感动原来在地球的另外一方有这么多的人，他们还未得到救恩，还未得到福音，他们实在很凄惨，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盘想，我要将这个福音来到去传给他们。所以他那时候就连埋了有其余6位的同学，开始了一个的祈祷会。 然之后就为他们将来服侍当东方的人民这件事情或者这件心智来到去祷告。咁然之后他又睇咗另外一啲嘅书有一本叫做出世阿凡咁就係讲到一个宣教士去缅甸。咁但当然啦，佢睇完咗之后佢话缅甸其实亦都係十分十分艰难嘅一个嘅地方。咁然之后当佢毕业嘅时候有好多嘅教会请佢做牧师，佢都冇去，佢仍然都係话神俾我嘅感动係东方。咁而當時比較容易去嘅就係印度，咁所以佢就話：，咁我哋就去印度啦。咁我話作為一個宣教士，咁你要經費噶嘛？咁然之後佢哋就話：，咁我哋同我哋嘅區會嚟到去講，可唔可以讓區會嚟到去支持我哋咧？咁但係佢哋冇明顯嘅同區會講話，我哋需要經費，只係你哋能唔能夠喺邊一方面支持我哋？咁當時嘅區會咧就話：，我哋祈祷支持你咁，然之后咁佢哋就话祈祷支持咁我哋生活咧咁佢会就同佢话你哋仰望神啦咁然之后佢哋话即咁唔得嘅啫咁所以佢哋就话倒不如我哋去英国嗰啲嘅教会睇一睇咁所以佢哋就去咗英国。咁去咗英国嘅时候，耶德逊就同英国嘅教会嚟到去讲，我哋有心智嚟到去印度去东方嚟到传福音。咁英國嘅教會一聽到嘅時候，佢就話得冇問題，你哋所有嘅旅費、生活費，我哋一數即係餘數嚟到去支持。不過你哋係要以我哋英國教會嘅名義嚟到去做宣教士。咁換句話嚟到講，以後佢哋就要聽從英國教會嗰個嘅方向同埋指引咁佢哋話：，既然咁樣嘅時候咁都好啊。咁佢哋就翻翻去美國預備。不過當佢哋翻翻去美國預備嘅時候，咁佢哋就同美國嘅教會嚟到講：，英國佢哋願意支持喎。咁美國就話：點解要佢哋支持啊？我哋唔可以支持咩？咁所以佢哋就話：，你哋放心去，我哋亦都好似佢哋咁樣，你哋嘅旅費、生活費，所有需要嘅我哋都支持。咁呢件事情安定咗，佢哋睇到神開路。然之后他们就预备来到去出发。他在24岁的时候结婚，在第二日结婚的第二日，他们几个人就被按立成为宣教士。然之后第二年他们就出发，但是他们去印度去不成，那些的船公司都是转转接接，神来到去拦阻去唔成，最后有一艘嘅船系可以去东方嘅，咁嘅时候咧，佢哋就话：，我哋可以俾你上船，几个都冇问题，可以冚唪唥上船。咁佢哋就问啦：，咁你哋去边嘅咧？佢哋就话：缅甸，我哋去缅甸嘅。咁耶德逊就话：，冇问题啦，咁我哋就去啦。弟兄姊妹，去嘅时候，去嘅过程几经转折。在缅甸做宣教亦都不是一帆风顺，应该说更加不是一帆风顺。他在缅甸大概有37年的时间，在路途上面即是他结了婚了嘛，在路途上面他死了一位的儿子。在缅甸的宣教当中，他总共死了三个的儿子或者是儿女，两位太太都是在缅甸过身。在缅甸他曾经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坐监差不多两年21个月。你知道在缅甸当时那些的监就跟今日的监仓完全不一样，昔日那些的监仓是很多人掟咗入去就喺度等死嘅，所以死嘅人就拖出去，亦都唔会有消毒，乜嘢都冇。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如果你嘅家人离开世界嘅时候，我哋都会十分十分嘅悲伤。我哋都试过， 十分十分的悲伤。一个又一个的仔女，因为我在这里宣教的缘故，他们得不到，他们病的时候得不到适当的药物，他们又或者是适应不到太炎热的天气，长年累月这样来到去工作，辛劳的来到去工作，我一个一个看着他们来到离开。弟兄姊妹，那种的苦痛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受得到。当然耶德信他自己写自传的时候，他说神在我身上面有恩典，当我去缅甸这个的时间，当我去英国这段的时间，神就已经开始训练、让我在痛苦当中更加的坚强。当他第二任的太太，他第一任太太死了，过几年他再婚，第二任的太太离开了五个月之后，他细女离开他，离开世界，他将他们两个一起来到去葬。然之后、有弟兄姊妹寄回的时候，他就说耶德信在那个时候他好像没什么喊，但是他就日以继夜不停地来到去工作，不停不停的工作，为的就是要不去想他刚刚去世的第二任太太和他一个的女儿。弟兄姊妹，有人因为爱神的缘故而爱人，将自己的家人都摆上，将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他在那里的工作四年，第一个人信主，工作了四年，应该不是这么说， sorry 我讲错，四年之后有第一位的寻道者敲门问他，你们所信的是什么？他在工作六年之后有第一个人来到去信主。弟兄姊妹，当他工作了十八年之后，在那里有大概二百人受浸，而当他工作了二十七年之后，第一本的缅甸文圣经先由他翻译完成。然之后他就说都不够，都不够，我需要来到去做一本的字典，缅甸文和英文的字典，以至到当我离开了之后，将来的宣教士可以更加容易学习缅甸文，来到向缅甸人来到传福音。然之后他再工作十年，缅甸文的字典和英文的字典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个是缅英字典，英缅字典未有机会开始。弟兄姊妹，二十五岁入去缅甸，然之后当他七十岁的时候，他真是挨不住了，他仲要挨下去。那里的弟兄姊妹，那里的宣教士跟他说， 你需要回去了，真是时候回去了，你做不到了，要保养你自己的身体。在人家逼到他真是没法子的时候，他说好了好了，我回去，所以他就回去美国。他是在回去他的国家，在美国的途中，在海上边离开世界。弟兄姊妹，你为神摆上几多？我为神摆上几多？得咩？得，这个就是了。神所要求的其实不少又不多，他对你的要求对我的要求都是一样，就是你的全部，我的全部。弟兄姊妹，盼望这些的宣教士，盼望这些的在我们之前服侍神的仆人，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榜样。神他自己最后一个裁决，休妻的事，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神他自己没有说你们两方来到去争辩，哎，我觉得这边、有理由多些，不是，我是神，我现在落一个的判决，休妻的事，强暴待妻的事，为自己的事，以自己为中心，这些的事都是我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去保卫你们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一切一切，不可以行诡诈。换句话来说，不可以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我们的神他自己签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去来到爱其他人的，那你说怎么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由祈祷开始。我们教会礼拜二晚有祈祷会，但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参加祈祷会，以致到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事工更加有能力。弟兄姊妹，我给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够自由走动的，你可以很随便就可以回到来的，我建议你一个月至少回来一次。我看怕可能应该不会要求太高，好像牧师所讲，李牧师所讲，我回来祈祷会不是因为我是牧者，不是因为我的职责，而是因为我爱教会，所以我回来祈祷会，所以我回来享受祈祷会。你说那我不回来我都一样可以为教会祈祷，那你知不知道教会祈祷会上面的事情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有多少软弱的肢体你需要为他们来到祈祷？你知不知道他们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弟兄姊妹，不要轻忽，不要看轻在祷告上面的代价。我们都愿意列宣家成为一个强大有力见证神荣耀神的一个家庭。由祈祷开始，弟兄姊妹，求主感动你又帮助我，偏离神道的必自受亏损，神要追讨他的罪，神看重爱心过于献祭。我们可以从祈祷开始来到去爱其他的人，请我们低头祈祷。